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读第四十一节，末了一句：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特别注意，就是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因为我们隔了差不多有两个月，我们才恢复礼拜四晚上这样的聚会，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恐怕我们需要啊有一点的复习，因为有两个月没有在一同聚在一起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恐怕有的很多的重点我们已经忘记。那为着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仍旧有每个礼拜四晚上的聚会，而且我们仍旧要一同来看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可是呢，我们试着今天晚上啊，虽然复习，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不重复。我们看看能不能补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一面复习不错，但是希望我们不多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所以就是弟兄姊妹，假设你已经对这些话都很熟悉了，相信说不会因为今天我们这样一再重复会感觉到感觉到好像有那种重复的感觉啊。我想这个是希望我们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一句呢，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另外一句呢，就是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知道这句话和马太当初在税关上面蒙召很有关系，很有关联。因为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看见马太，那个看见在原文呢，不是普通的看，那个看呢，乃是透视的看，定睛的看。就像主当初一开始遇见彼得的时候，主用透视的眼光来看彼得，好像看到彼得心的深处，也看到彼得的将来。那么主如何在彼得身上看，主也在马太身上看。我们如果仔细读四福音的话，我们知道有多少，有好几次我们的主是定睛看一个人。那因着那一次主是定睛的看马太，我们相信在马太的深处一定产生了一个变化。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马太很喜欢用一个词，那个词呢就是看啊，看啊，一共是用了62次。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我们最少看见一次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另外呢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说过，就是这两句话刚好是两把的钥匙，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就打开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25章就是告诉我们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第一章到第25章就是告诉我们所罗门的智慧。我们这些人都从地极来，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本来是与神的约无关的，我们和神的祝约是没有关系。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人都像 南方的女王一样，从地极而来，我们就是要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就是告诉我们，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到了二十六章到二十七章，刚好告诉我们说，这里看呐、啊，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约拿如何在地里面三天三夜，约拿如何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直到二十七章，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如何受苦，主如何受死，然后主也如何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三章很明显的就是马太介绍给我们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比约拿更大。前面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智慧，末了三章给我们看见能力。我们知道基督总是神的智慧，也总是神的能力，不过这是指着钉十字架的基督来说。所以我们相信说，所有犹太人所期盼的，所有希腊人外邦人所寻找的，都在马太福音里面。因为希利尼人要智慧，犹太人要神迹，但是主耶稣说没有第二个神迹，只有一个神迹，那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是在马太福音最后的三章，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大。前面二十五章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那么我想我们一记得两个月以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提醒弟兄姊妹，在所罗门智慧化这一段，就是二十五章里面，刚好呢是分作五段，而这个每一个分段呢，不是我们随便分的，就是圣灵呢已经埋伏了几个很重要的句子，而那几个句子几乎是像方程式一样，是一定的公式一样。那么它一再的出现，一共有五次，所以自然的呢就把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就分作五段。那么哪五段呢？哪五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这样我们就很快的可以对马太福音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就是第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大的教训，因为这里是讲的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证明说前面这一段有叙述，也有主耶稣讲话的部分。现在呢，耶稣讲完了这些话，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七节是第一段，我想这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所以证明说前面的话是主耶稣吩咐十二个门徒的话，所以很自然的就是从刚才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很自然的从那个第八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第一节，这个是第二段，那是很自然的。然后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五十三节，十三章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所以你看主又说了一番的话，那么从主第二次的那一段的话一直到这里，这当中是马太福音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里面的第三段。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九章第一节，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所以我们知道说前面主耶稣又是一席话，那么在这一席话里面就特别的替我们划分出马太福音前二十五章的第四段， 然后呢，最后我们看二十六章第一节，二十六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你注意，你看见吗？这个不只是指着主讲第五段完了，并讲完了第五段的话说的，第五篇的话说的，这里也是指着我们的主已经讲完了一切的话，就是说所有所罗门的智慧话都说完了。然后现在从第二十六章开始，就不再是看啊，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现在就开始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圣灵自然的就把他自己的话为我们分解，为我们分析。所以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说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分段非常的要紧，因为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主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那一段话很明显的是第一段的话，是第一篇的话，或者说是第一个讲章。但是我们知道那些话都是起头的话，都是开始的话，都是基要的话。所以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多少年了，长进长到一个什么情形了，然后主耶稣说如果人打你这个脸，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打，或者是你要蒙恩多久你才能够陪着别人走第二里路，不是。乃是一蒙恩一得救，主在大门口就给了我们山上的教训。那这一点希望我们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从山上的教训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主给我们第二个奖章、第三个奖章、第四个奖章、第五个奖章。每一段的话都是长篇大论的话，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Logos。 这个 Logos 不只是主所说第一遍的话， Logos 严格说来也是指说长篇大论的话说，完整的启示，也是指着什么呢？也是指着在这些话的背后，不是零零星星生命的供应，乃是有思想，乃是有思想，而且在非常周密的一段的话，在这一段的话的背后有启示，在这一段话的背后有思想，在这些话的背后有教训，而那个教训是个完整的教训，不光是零零星星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你我如果读马太福音，我们不只得着主的教训，而且读得到主完整的教训，而且我们看见这五篇的讲章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不是根据历史的次序来写的，路加福音是，因为路加呢可以说是个医生，那么他而且接受了当时希腊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是个很杰出的历史家。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说，如你就知道那是完全根据时间的次序、历史的次序。但是马太福音不是这样，马太福音乃是把主在地上一生所说的话。现在呢，马太像一个编辑一样，凡是同一类的话就通通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并不是表示主在一个时候说的话，不是，乃是在他一生里面凡是属于这一类的他就通通放在一起。然后呢，你看第二段也是一类，第三段也是一类，第四段也是一类，第五段也是一类。所以我们说马太的次序是按照道理的次序。王明章弟兄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中国有三个讲道的人都是讲道，他说我王明道是讲道德，因为神的话里面太初有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讲的道的的确确神的道、神的话里面有道德的一面，那是没有错的。所以他说他讲道德， 那么还有一位弟兄呢，就是很有名的贾玉明弟兄，他说他讲道理，他讲道理。那么还有一位弟兄呢，就是尼托生弟兄，他说他讲道路。我想这个很有趣的，我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你能记住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这个实在说来呀，就包括了所有的 logos。 所谓是 logos 跟 rhema， 什么叫做 logos 呢？如果我们借用王明道弟兄的话，那就是指着道德、道理和道路说的。那么我们要记得马太福音，特别是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些道理背后是有道理的。那么我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一点，有的时候啊，我们和一般神的儿女有争执，因为我们特别是在名词上有争执。其实圣经里面是有这些东西，不是没有的。那么我愿意提醒在座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道理的，不能把道理放掉。因为如果你把道理拿去了，你就等于把主耶稣所说的耶稣所的智慧话很多就把它拿走了。不，这些话都是有次序的，这些话都是有思想的。这些话呢，因为是神启示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背后，如果用人的话来说，这个背后是很有学问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当他启示的时候，那些话都是因着神启示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思想是很周密，而且是头头是道，是有道理的。这点一定我们要弄清楚。那么今天有的人就不称他做道理，那其实圣经里面有道理这个字，那么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作神学。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有的人认为神学是指着圣经的道理来说，那圣经里面是有神学啊。这点我想我要顺便的提醒弟兄姊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我们的主把这一篇一篇的道给我们，那么我们是要听到的。那玛利亚就是坐在主前听主的道。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到了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就是神的儿女就厌烦纯正的道理，以为说道理都没有用。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就是讲道理的人，我们的主就是把道给我们的。不过话说回来，每次我们的主讲道理的时候，有道德在里面，也有道路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们不能够停留在 logos 上，不能停留在那长篇大论或者那个圣灵非常丰富的思想里面，我们一定要进到话语背后的灵，那这样才能叫我们得着生命，这样才能叫做我们得着供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做神的儿女而能弃绝所罗门的智慧话，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五段的圣经为什么分这五段，因为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五段的话刚刚好是和摩西五经是遥遥相对的。摩西五经是摩西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活泼的圣言，但是这当摩西在那领受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神不过是让他做一个传递的器皿，神的话通过他，然后呢就把神的律法就带到人的中间，把神的道或者说把神活泼的圣言就带给我们，那这是摩西五经。那现在为什么马太在圣灵的指导之下，在圣灵的教导之下，我们看他很自然的把所罗门的智慧要分成五段呢？因为很明显的，第一段就相当于创世纪，第二段相当于出埃及记，最末了一段相当于生命记。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起初神是借着他的仆人摩西说话，
现在我们的主来了，我们的主要借着他的儿子说话，而现在所说的话是最后的话，是 final word， 意思就是说说完了就没有了，说完了就结束了，因为这个话是最重要的话。那不是重要，我们的主自己就是活泼的话。所以马太福音就是要告诉那些犹太人，你们在旧约的时候有摩西五经，但是现在这里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在这里你看见说在他那里乃是智慧的话。所以今天主耶稣在新约的地位不只是等于旧约摩西的地位，乃是超过摩西的地位。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主耶稣才说，你不要以为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不，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但下面接着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不只是相当于旧约的摩西，因为这是马太特地要告诉犹太人，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给犹太人写的，是要证明给犹太人看见说主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很巧妙的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中间，刚好把圣经分作五段，刚好把它分作五段，那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我记得我们两个月以前我们已经做了一点点的解释，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好不好，也许这样我们就不会感觉到重复。你会发现说，果然第一段的话，或者说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你果然发现说这一段是相当于创世纪。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不从上一次我们所教宗的角度来复习它，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比方说创世纪第五章那里讲到亚当的族家谱，那个原文就是亚当的家谱。然后呢，你看见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家谱啊，那个两个字的 Book of Generation 呢，在什么呢，在旧约出现一次，在新约也只出现一次。因为一个是首先亚当的家谱，一个是末后亚当的家谱，一个是第一个人的家谱，一个是第二个人的家谱，就这么多。因为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比较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头七章，你会发现的的确确是前后呼应的。那不是这样，我们首先问说，到底创世纪讲什么？到底创世纪最中心的告诉我们什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创世纪最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不只是神所创造的，我们乃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这就告诉我们说，神不只创造了宇宙，神不只创造了人类，神在人身上有一个目的，要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是有神的形象。那么神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人能够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生命在他里头，那个生命是象征基督的生命来说的，那因着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自自然然我们在地上就能做神的代表，也能做神的彰显。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神创造宇宙人类的目的就是这一个，为着在地上能够找到一般人能为他而活，依靠他而活，而且能够做他的彰显，能够在这些人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也看见神的美。那这是神永远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一个。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 那么然后为说要说明怎样神能够得着这一个神怎样的能够得着达到这样的目的，你发现说在整个的创世纪一共有八个人物，但是亚当是属于旧造，然后呢从于亚伯开始那七个人就是新造的代表，所以你开始有亚伯，然后你发现以挪有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七个人的话，你在头三个人的身上你看你特别是看到有光，但是那个光啊好像不是很聚集的，乃至从第四天开始这个光就具体化了，所以在天上就摆了两个大光，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前面的三个是说到我们的认识，末了的四个是说到我们的经历。那么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个七个人物的话，你会发现那里就是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圣灵，那当然我们说过亚当是指着旧造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个特别是亚当所代表的，因为亚当代表旧的创造，但是地变成空虚混沌就是指着亚当犯罪堕落了，但是感谢主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会有光就有了光，有一天我们就得救了，圣灵在那里寻找我们的时候，结果有光就有了光，感谢主我们这些人就得救了。一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七天，而每一天就相当于旧约，就相当于这个创世纪里面的一个人物，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一开始看见主看见那些门徒的时候，主就称他们是有福的人，一共有几个福呢？刚好是八个福。而这个八个福的是怎么分法呢？是七个和一个的分法，就好像创世纪里面那一个人物是七个和一个的分法一样。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那个七个人物是三个和四个，那么你读这个马太福音也是三个和四个，那不止这样，当你读到马太福音头三个福是指降卑，是指这条路是越过越卑微，然后末了的四个人四个福是越过越升高。所以弟兄姊妹，到了创世纪末了的时候，你看见约瑟，在约瑟的身上你看见他非常的像我们的主，他如何被卖，如何被弃绝，如何列在罪犯之中，如何后来得荣耀，如何他能够把生命的粮供应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当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圣灵如何做扭转的工作，重新在我们的里面创造我们，那这就是新的创造。所以现在呢，感谢主，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能够得着他当初所失去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创世纪的整本的创世纪就相当于马太福音马太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那么弟兄姊妹，不是这样，让我们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那八个人物就告诉我们神如何叫我们脱离旧造进到新造，如何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创世纪的信息。但是我们读马太福音同样的信息，马太福音主的话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可以说是创世纪的信息，中心的信息，也是马太福音第一段话的信息。那么我们记得到了出埃及记，那里给我们看见救恩，给我们看见逾越节的羔羊，而这个逾越节的羔羊 特别是指着逾越节的羔羊有两面，一面是指着救赎，那是指着那个逾越节羔羊为以色列人死来说的，有那个血就抹在门楣上，这指着十字架的救赎，说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二段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那个就不再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么你特别记得我们的主对十二个门徒有特别的吩咐，那在这里就给他们看见做门徒的代价，给他们看见的主拯救他们乃是给他们有一条道路要走，那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因着主的救赎，现在他们要被带进十字架的交通。所以你看见第二段的话就相当于出埃及，然后呢你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是主的第三个讲章，那里讲到天国的奥秘。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到奥秘呢？因为证明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拒绝我们的主，所以现在这些人让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不见却不懂得，但是这个奥秘乃是为着那些婴孩，这些聪明能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了。那么像那些婴孩像门徒一样这样的人呢，他们就开启，他们就能够听见别人，他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他们的耳朵是有福的。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能够明白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天国的奥秘。但是因着这个奥秘是隐藏的缘故，所以对那些聪明通达的人，他看不见里面的实际，他只看见了外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教会应该是一粒芥菜种，里面充满了生命，它是百种中间最小的，但是一个属肉体的人看不见，一个属肉体的人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个芥菜树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树，结果就和世界联合，受世界的欢迎，结果在那里飞鸟都能在那里面找到住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从因着人弃绝主，因着人弃绝主的缘故，因着特别是犹太因着镜像的缘故，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看见有人像婴孩一样，就看见，就听见天国的奥秘，而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只看见天国的外表。那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一段话刚好是描写整本的利未记。弟兄姊妹，利未记中心是什么？那个中心就是我们的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务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因着主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因着神是完全的，所以因着神是完全，所以我们要像他完全一样。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要像神，还是那个奥秘。但是弟兄姊妹，当你我来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读不出这个中心的思想来。我们以为说你去读的时候，你就看见有这个记有那个记，有这个节气有那个节气，然后有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忘记了整个利未记那个中心的思想，乃是把人带回神当初永远的旨意。但是结果呢，人只看见外面的东西。那这些外面的东西，如果你把它用一句话用一个词来形容，能不能形容？能形容。整个的利未记就是告诉我们殿。那么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这些人是侍奉神呢，侍奉主呢，还是侍奉殿呢？如果我们是侍奉主的人， 那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那就是说因着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是圣洁的。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就是告诉我们，神不是住在人手所住的殿中，神乃是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居所，所以这些百姓必须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应该是利未记的那个整本利未记的中心。但是很可惜，你看见说今天的犹太人，或者说许多人读到旧约，读到利未记，读来读去都不懂，读来读去都不懂，只看见有记，因为这和殿连在一起的，然后看见有节，也是和殿连在一起，有祭司，这许许多多都是讲到殿。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天国的外表，那个庞大的树，本来芥菜种里面充满生命的，没有结构的，人看不见，但是那个树一长，那是很有规模的。人喜欢外面的规模，非常的像样，就好像那个辉煌的圣殿一样。你看门徒们说，你看这个石头是何等的辉煌，这就是整个那个殿所代表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些不过是天国的外表，那个整个的中心是什么？整个的中心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就是神是圣洁。所以这句话就是又把我们带回神当初永远的旨意。不过这一次进一步，这个向神不是个人的向神，乃是团体的向神。那个是指说今天教会在地上的一个使命，就是说如果今天要让世人能够更明白什么叫做神的荣耀，能够更看见基督的荣美，不是一个一个的基督徒在那里发光，可以发光，但是一个完整的启示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那个整个教会的使命给人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保罗解释什么叫做奥秘啊？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说，基督在你们的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因为基督今天住在教会里面的缘故，你看见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看见了那个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人只看见外表，人只看见天国的外表，人没有看见天国的实际。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第三段是和利未记是遥遥相对，那个整个的信息是连在一起的。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民数记告诉我们什么？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在旷野中，因为民数记那个名字啊，就是用这个民数记的头一个字，那就是在旷野中。那么在旷野中，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在座的，我为了帮助年轻弟兄姊妹，我不妨多说一点。你有没有记得神呢、啊？你有没有记得有一点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常常发怨言，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是分两个时期的，在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以前呢，他们如果发怨言的话，神没有对付他们，神让他们去。因为他们还小，但是一到了西乃山，律法一降下来，意思就是说律法已经是一面镜子，那这一面的镜子就给我们看见肉体有多少的败坏。那么从西乃山开始，我们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不光是一单独的一个人，神已经把他组织成为一个军队，所以民数记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如何的安营，现在乃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不光这样，他们无论安营无论起行，你看见神的帐幕在人中间，会幕是在他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些话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个教会就是会幕所预表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 教会一被建造，阴间的门一打开，征战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在旷野经过的时候，一面你看见有帐幕，另一面你看见有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你看，所以你我知道说，等到那个会幕在他们中间，见证的跪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不能随便的发怨言。如果再发怨言，结果神审判的时候就临到他们，因为这个时候神都是根据他的标准来测量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功课。那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在第二第四段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次，或者说这是唯一两次在四福音里面提到教会。一次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个是宇宙的教会。到了十八章，教会也是单数的，那是指着在一个城里面的教会说的，那是指着地方的教会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那里我们的主为着要把神的百姓带到他那个见证的中心去，那那个时候你我会发现我们的主又说了一段的话，特别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教会，如果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合一，因为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一个神百姓的见证乃是个合一的见证，而且神的同在就在他们的中间。现在你我如果读马太福音第四段的话，就等于告诉我们整本的民数记。末了我们看见到了第五段，第五段你记不记得最后主的一段的话，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特别我们主就责备那些法利赛人。那次主所用的话，主所说的那话，那个尖锐是空前，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见我们的主用那样那样重的话。弟兄姊妹，你我会不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主说一些审判的话，说一些责备的话？因为法利赛人不是普通的人，法利赛人是曾经那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因着响应主的呼召，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重建起来。然后弟兄姊妹，有一班人就产生了，那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把整个的时间分别出来，就是要遵守神的话，但是结果他们变成非常的正统，四命正统，而且慢慢的就变成非常的闭关，同时就把人的遗传和所谓的家风就带到神的百姓中间。那么结果你看见以撒法利赛人所给的难处是个大的难处，无论我们的主到那个地方，你结果发现最给我们的主最大难处乃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要记得法利赛人乃是曾经回到神旨意中心的人，法利赛人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法利赛人并不是从巴比伦那里流荡或者漂流到纽约和伦敦的这些人，不，这些人是爱主的。正因为他们爱主，结果他们失去平衡，他们把人的遗传当作神的话。那么不止这样，他们因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觉得我们是回到耶路撒冷，别人都是在巴比伦。弟兄姊妹，那个灵就叫做法利赛人灵。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你知道二十五章讲到童女对不对，那就特别讲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但在主讲到他要回来以前，他特别责备法利赛人，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并不是不懂得神的旨意，他们曾经回到神的旨意， 但他们骄傲了，他们本来是非拉非非，结果变成老底家了，他们变成了以撒法利赛人，他们是渔民不错，剩余的百姓不错，结果他们骄傲了，结果他们反而成为难处。你看见我们的主用最尖锐最尖锐的话，这些话是必要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罗门的智慧话是再智慧不过了。你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23、24、25，那里讲了大灾难，讲了我们主要来的时候的光景，也讲到十个童女，有聪明的，有愚拙的。那聪明的是与油，他们的不同在哪里？不同是一般有油，一般人没有油。意思就是说，有一般人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有一般人他们没有。那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那一般人才是个聪明的童女。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主要回来的时候那些的情形。那么这个是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那么现在如果你我来读生命记，很明显生命记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新的一代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不过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去，等一等他们就要进到国度的安息，所以已经是到了迦南，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这就好比说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已经到了时间的末了，我们快要进入国度的安息。但是不要忘记了，正是因为在快进到迦南最末了的一段是最艰难的一段，就在摩亚平原，你还记得吗？以色列人结果就得罪神了，眼看着就要进迦南，结果他们受了引诱，神责备，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一夜一天一夜之间不知道死了多少万人。因为你知道他们和摩亚人，摩亚的女子有不正当的联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叫我们想起马太福音23章。感谢主，今天主回来的时候到，但是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仔细的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马太福音前面25章就相当于摩西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那你我知道摩西五经是在犹太会堂要公开朗诵的，在初期的教会马太福音也是这样，但是何等的可惜，今天在神的教会中马太福音有多少的地位呢？你我真的尊重所罗门的话吗？我们这些苏拉米女，我们认为我们是爱主的，但是我们有多少所罗门的智慧话是在我们的心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我们一同希望能够一同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来看所罗门的智慧话。当然我们是从马太5章、6章、7章开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懂得马太5章、6章、7章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所以我想关于这方面的复习是已经够了。那今天呢，我想在座每一位在你们的这个位置上都有一张的讲义，就是说都有一个的说明。那我想再剩下一点时间，我稍微提一下，因为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提过，我们稍微提一下整本马太福音的对称结构。意思就是说，圣灵啊不光是给我们马太福音，而且圣灵很巧妙的给我们一个很美丽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有对称性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一面镜子放在马太福音13章，你把它放在那里，好，结果你会发现呢，马太福音第1章、第2章和马太福音28章、27章刚好是相对的，这叫做对称。 比方说你怎么知道我这个人是对称的，再就是说你从当中你画一条线，你看见说我左边的眼睛跟右边的眼睛是对称的，左边的手跟右边的手是对称的，左边的脚跟对边的脚是对称的，那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人体的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神所创造的人是神的结构是非常的美的呢？因为在我们身上看见对称。那么只要因为在人的身上有对称，你就知道这个不可能是偶然的，这个一定是神的杰作。马太福音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读圣经，我们要懂得圣灵已经把那个结构给我们，那个分段老早在哪里，不是我们自己在哪里分的。所以呢，你我如果看这一段的讲义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有 ABCDEF， 那么前面的 A 呢是表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七节是一段，但这一段呢和那个 A prime 就是 A 上面加上一条杠或者一撇 A 一撇，那么这就最底下的就是二十六章第一节到二十八章二十节这一段刚好是遥遥相对的。前面讲到主的降生和预备，而二十六章一节到二十八章二十节呢讲到主的受苦受死与复活，然后呢你读第四章十八节到第七章二十九节这一段，我们称它做 V， 那么这一段你会发现刚好是包含了第一个讲章，那我们说一共五个讲章对不对，那第一个讲章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三章的教训，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带着全病的教训。但是呢你看二十三章一节二十五章四十六节就是头跟尾这样对的，那么你发现这个刚好是第五个讲章，所以第一个讲章跟第五个讲章是头尾相对的。那第五个讲章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带着全病的责备和警告，所以你看见前面第一讲章是带着全病的教训，那是积极的，但是特别是主快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是带着权柄的责备和警告，那就是审判，讲到审判和国度的来临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是遥遥相对的。然后呢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章三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主的奇等，他一共行了十个神迹，然后呢刚好和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第四十六节这一段是相对的。那么前面 C 这一段是讲到神人主的能力，但是现在这一段呢告诉我们说主的权柄受到别人的怀疑，有人来责问他，有人来质问他，那这个是特别是这一段。所以你看 C 跟 C 一撇这一段是遥遥相对，里面内容是相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称。然后呢你看第一段就是从九章三十六节到十一章一节，这就是第二个讲章，你还记得就是对于五十二个门徒的吩咐，那这里这一段的吩咐是讲到带着权柄的差遣，带着权柄的差遣。那么那个第一撇呢，那么这里面包括叙述也包括第四个讲的也包括叙述，那么这里面呢就讲到这个主的怜悯为怀，还有讲到门徒不了不明白，不明白一些属灵的事。在第二个讲章里面主特别告诉我们门徒和主之间的关系，还有门徒应该怎样来跟随主。那么特别到了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教会的时候，是特别是讲到门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都是讲的关系。不过呢这个门徒们不明白到底门徒和门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要，这两个是相对的，意思就是说在第一段是讲到我们和主之间重的关系，然后呢第一撇就是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章三十四节，那是讲的门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他们应该彼此相爱，那个就是教会的见证。然后呢你看第十一章第二节到十二章五十节那一段我们称它做一， 这一段呢，你看见特别主要是讲到主受弃绝，然后一撇呢，就是十三章五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节，那是讲到我们主怎样受反对，我们主也怎样的被承认，那这是这一段。所以你看这两个也是遥遥相对的，所以等于当中啊有一面镜子，你看见头跟尾对的，头跟尾对的，头跟尾对。那么到了当中的时候呢，你看就是 F 所代表的 F 呢，就是十三章第一节到五十三节，那个就讲什么？就讲天国的比喻，或者我再有另外一个形容，这个就好像什么？好像这个马太福音好几个括弧一样。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做算术的时候？我们为着要计算方便的缘故啊，我们有什么？有小括弧，小括弧的外面有中括弧，中括弧的外面呢有大括弧。这个我想我们都做过。那么马太福音严格说来呢，最中心的是天国的比喻，不要忘记了，因为这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这个老实讲，就是保罗所看见的奥秘。那么但是在这个奥秘如果要解释它的话，你看见一共有五个括弧，那每一个括弧就指着两段相对应的那个情形。第四题，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稍微仔细的来看它一下。我想我们现在我需要弟兄姊妹啊原谅我是假定弟兄姊妹对马太福音很熟，如果你不熟没有关系，你把这几个重点记住了，回去再把它翻一翻。我相信如果你仔细这样读的话，那整个的马太福音就提起来了，不光是一点一点的光，这个主给我们的话乃是一整一段一整的话。我想这个是太重要太重要。我想我先举出一点来，有很多弟兄姊妹说马太福音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君王，我们凭什么说这句话？我们根据什么说这句话？你知道马太福音自己就告诉我们这句话，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很明显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在王的，在大卫王的谱系里面。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所以读到第六节的时候，耶西生大卫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你就看见王的谱系，然后你看见东方的博士就来朝拜这一位君王，所以一开始没有问题，毫无疑问的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君王。但这只是开始，如果你仔细这样读的话，你会有一个问题，那么莫非这个马太福音意思就是说，那莫非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在大卫的谱系上，那莫非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不，因为马太福音第二章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也是外邦人的王，因为什么呢？因为东方的博士来朝见他。那么你把第一章第二章加在一起，就是说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也是什么呢？也是这个外邦人的王，那同时呢是被弃绝的王，所以一开始他就是个逃亡的。好，那么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有印象了，这是开始，就是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犹太人的王，也是这个也是外邦人的王。但如果这样的话，你的感觉里面以为说我们的主不过是地上的君王，但是你读到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你我就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一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特别是读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有一个人掌握地上的权柄，我们说这个人是地上的王，但他同时也掌握了天上的权柄。这里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犹太人的王，是外邦人的王，我们的主乃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是宇宙的王。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马太福音是怎么结束的。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得着了所有的权柄。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太平常，我们忘记了在宇宙之间、天地之间，有没有一个人他是得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只有我们的主。所以是啊，所以他说，说他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意思就是说，主不只要拯救他们，而且要把这些人都拯救到主的王权之下。然后末了说，凡我吩咐你们的，这个权柄，这个吩咐是王的吩咐。因为天下地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